们是在上第十课，对，啊，第十课上个礼拜拿的。那我们第十课的题目，先注意一下第十课的题目哈，请把它念一次来。蒙召，然后呢？受差遣，啊，蒙召是被叫了，被征召了，然后受差遣是蒙召是来，然后呢？受差遣是去，要去做什么？哈，这是这个意思哈。哎，召就是叫着你，然后呢，你就回应呼召。啊，每一个基督徒一开始，我们常说牧师会 calling， 叫做呼召，叫做叫人家决定啊，你要决定信耶稣，那叫呼召。哈，那这个呼召本身呢，不是只有一次，也不是只有一种啊。神的呼召是从他从天上来看我们这些儿女的一个心里面的意愿，所以来好像来征召我们是一辈子的。像我这个年纪到现在呢，我不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公开讲啊。好 ，It's OK 啊。等于说呢，有些事情呢，我还是会要继续听到神对我的呼召，这是我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从神来的呼召，我听到他告诉我，他告诉我，不要以为他只会告诉这些传道人哈。他对每一个，当你一进入耶稣基督的家里面，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是那一个答应神的呼召的人。所以我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啊。绑一个模型，或不是模型，一个先例。好，圣经里面形容说，我们有很多前面的人像云彩一样在跟我们做见证。或许我说我就是一个见证人，我先走在前面，让你们看到说，哦，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在过他们的人生的哈。我的意思是这样哈。好，那啊。一方面我们要把题目稍微把它做一点更深入更深刻的一个解释，一方面请你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这次的核心思想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出来的啊。嗯哼，啊 Second Corinthians 是有听英文的吗？对不起哈，我没有办法讲英文哈。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上次已经稍微有念过啊。那我们等一下要从那，现在请你先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3-15，我们先看13-15，我们就以前面的那几节来做我们的基本核心思想哈。那现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ocus， 一个针对，就是在13-15。来，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保罗说的，但是他说我们等于说保罗走了，他旁边还有一些说我们。今天到现在我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还是我们啊。保罗不是只有传递他个人，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是怎么样一个在行使这个使命。我们如果我们已经归属基督，意思是说我本来是绝望的，本来是要灭亡的，本来是就是本来就是死的哈，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那个灵死了嘛哈，本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盼望的，人就是这样一直往下走嘛哈，身体衰残，然后到后来问题是灵魂不会结束哈。那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活过来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活过来了。那活过来之后呢，为什么活过来？他死替我死，我才可以活，这个概念是这样哈。所以我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哎呦，耶稣基督好像很 占有欲很强哎。可是这个概念不是这样，他也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我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我们一起活在一起，不是只有活在一起，就像枝子跟树的关系是怎么样交融在一起。这个是在基督里，在神的家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里面的心理的一个概念也好，或者是理念也好啊。所以当我在讲这些都是保罗的话，哥林多后书也是也是保罗的话，你不要以为这个是那个在讲台上讲到了人的话哈，那台上讲到才这样，我们就听就好了，我们就做一个好像励志的听法来听，这个不是我们，记得我们哈。好，那这里还有一个一个核心理念是说，既然我因为他可以得活，那我从今以后呢，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耶稣基督的我因为信他而活。所以上次我们讲了一个第五章的前面的理念，什么理念？就是仆人，我的角色是什么？已经是一个仆人的角色。好，如果其实这个我讲过了哈，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前面的几个，前面的第几个，我看第一个是，你看你的第十课里面的小一、小二哈。小一是，我是一个什么蒙怜悯，然后受职分的人，这是要奠定我们这一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架构哈。好，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了哈。那后来我有提到，我们的跳过第二点，先谈到第三点，就我们都有自己的经历了。真理只有一个，但是经历呢是个别的去跟神经历那个关系。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说，我觉得神特别爱我耶？有没有？有没有人说神特别爱我的举手，请放下。那到底哪个是最特别？都很特别。对了，梅芳讲得很对，我们都是一个 special 跟神的关系。你不用拷贝人家的，你也不用学人家的，每一个人都有跟神一个很特别的父子父女的关系。来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却都是主的仆人。在这一章的前面那个执事，执事就是让主人差遣的仆人，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执事这里在指的，我们教会在选执事，那是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背后带着他的一个执事的一些责任，还有他应该有的品格，还有他要做什么的这个好一个职位，然后带来他的那个。那这里的职事是指我所有的人都有基督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好，讲到仆人有什么好？对不起，我不讲有什么坏，因为仆人，我们一听到仆人就觉得说，哎呦，谁都要当主人，对不对？好，但是我问你，绞绞脑筋，当我们说我是主的仆人的时候，你是主的仆人，我要讲的是主了哈，主的仆人有什么好？不然你会很不喜欢当仆人，你会很不甘心当仆人。这种时代要叫你当仆人的话，可能打死都不要，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就很多个体户，那我这里来创业，那里来创业，我宁可当老板。哎，晶晶，好久没有见到你，感谢主哈。好，刚才徐妈妈说什么？你说什么？怎么感恩？你带着感恩的心服侍这个主人，是这个意思吗？哎呦，所以你在服侍主的时候，你是用感恩报恩的心，可以吗 ？OK， 报恩好，还有吗？当主的仆人有什么好？好，很简单。哦，对啦，我是属于主的，我天天和主，我在主的家里的，是吧？啊。那个浪子的哥哥每天都在家跟他爸爸守在一起，有遮蔽，哈哈哈哈，有责任的时候主人负责任，我不用负责任啊。 其实这个仆的这个是一个角色，一个位分。那每一个位分，每一个角色，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有奴隶的，你知道吗？奴隶制度不是神设立的，是人延伸出来的，很早就有了。不然摩西的这种实践里面不，实践延伸出来的条例里面有谈到怎么对待奴隶啊。奴隶不是神设，不是神设计的，可是人衍生出来的。所谓的男尊女卑，这个也不是神原意，是人自己去这个罪性出来之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我不是在讲谁对谁错，但这不是神的原意。可是来到保罗在写他的书信，保罗是特别是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信耶稣的人，好的这个教会，那他呢特别提到说该怎么对待他们的奴隶。请注意，我们不要自己解释圣经说，你看基督教还讲这个奴隶制度，有人拿出来跟攻击啊，有没有？基督教，基督，你看他们有奴隶制度，所以呢难道反这个奴隶的时候就顺便反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认识你的圣经，是当时的文化，它的背景，它的传统，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这个一个这样的从罪里面出来，本来不应该在神的面前没有奴隶这个阶级，在神面前也没有这个尊这个什么贵族都没有，一样世人都犯了罪。可是来到保罗要写信给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的教会是有奴隶制度的哈。那他就怎么讲？他说不管是为主的为奴的，他怎么把它包括进去了？他一样跟我们一起，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一样有这些人一起在敬拜的。他们来到主的教会都没有觉得自己是奴，知道是奴隶，那是我的职分嘛，那是我的位置，我就是生来有这样的背景啊。但是我已经有主了，大家一样都是自由人，化外人、犹太人，然后族内的或为奴的，他都讲得很清楚。仆人，如果你还没有享受到当主的仆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称心称义的仆人。我们知道说我应该谦卑，我要做仆人，可是呢做得怎么样？很不甘心是吧？而且呢还会有很多苦读。你知道当我们在主的下面当仆人的时候，同时也是怎么样？也是人的。当我说我成为这个教会基督家里面的一个执事，干事情的，做事情的，帮助的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也是每一个人的仆人。当然我这样讲会有点，圣经没有说你要当人的仆人，可是耶稣说我如此，要帮他洗脚，有没有？我这样做你也要去做，叫你去做什么？洗脚啊。耶稣没有叫你洗他的脚，哎，他叫你洗别人的脚。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们学生，等一下，我们因为这个仆人呢，事实上是师父跟这个门徒嘛，哈，叫什么徒？学徒，师父跟学徒的关系了，你知道吧？为什么中国人说一日为师，终日为父？这个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有一个安全感，有一个荣誉感。你看我在谁的门下的，我在服侍哪一个主人的，这个是我们的观念。好，但我们上次讲过了，仆人为执事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题目。首先要到主的面前，你呼召听到说某某人来信耶稣，某某人我是你的道路，我是你的什么？听到主的声音啊，人家跟你传福音听到，然后你来了，哈，我们有一个最经典的经节呢，我不再请你们看了，因为我们过去我们这一班固定三个人都应该很熟，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第一个，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对，然后得到什么？ 得到安息，他叫你来。接下去呢，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也要得到安息。这个是我们开始在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开始动了，往前面移动了。好，到最后他跟门徒说，他跟那个围在他旁边，不是只有十二个门徒而已哦，所有至少超过，我认为超过100以上了。圣经提过70几，到后来一定是到后来就200个一起祷告了嘛，哈。他说你们要去，好，我们都把这个当作说就是去传福音嘛，是吗？耶稣说下一句怎么讲？使万人做耶稣的，好，他说我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个是你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要达成的。我怎么能够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呢？上次我们提到了耶稣在山上宝训就讲清楚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光跟盐绝对不是做出来的，是一个本质。你不用特别每天哈，有时候我们每天我在这里当一个什么主管，我就穿得像主管一样，有时候穿制服像主管一样去那边说话像主管，到回家就不一样了哈。那他们没有要求你回家也是一个主管的样子了哈。但是这个是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本质已经不一样了，本来是遮掩的，遮掩就是在暗黑暗里面嘛，哈。光的话就是当我们受到光的时候，那个以弗所书第一五章哈，当我们见到光的时候，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不但醒过来，而且我们的行为、言行举止都是一个光明的体统，光明的子女的体统。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哈。所以这个光呢，不但是我们被耶稣光照，同时我们就成为一道属于我某某人的几烛光的光，那个我用几烛光就可以量嘛，对不对哈？光其实是量不出来的，但是可能它的那个能量哈，我们就给它一点概念哈，要不一定要每一个人，我们不是比量哈，也不是比光能够射多远哈。同就指的是什么？如果耶稣的光是这样的光，真光，有没有？约翰福音，他光是真光，太阳的光怎么样？由月亮来反射的时候，就是那个光。月亮也有它被遮到，也有它上弦下弦不一样的光亮，对不对？可光还是在那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我们做不了光，做不了盐。那我们已经因为蒙的光照，我们就很自然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有圣灵一直陪着我们，更新我们，帮助我们，管我们，教我们，养我们，把我们养大成熟，长到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蒙的神的爱称我们，什么叫称义？什么叫称我们？姑且给你这个资格，你拿到资格了，我们一开始就抢到那个国家的这个公民证哈，还有你的那个 ID， 你的身份证哈，国民的国的国籍跟你的自己的 ID 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当他信主以后，国换成神的国，我呢换成尊贵的神的这个家的人哈，这个两个都有关系哈，地上的跟天上的，一个是永远的，一个是暂时的，而且一个是腐败的哈，一个是也是有时候也是很那个的哈。好，那我们很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已有这样的认证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你自己都不晓得，你会有一种气质在那里，会有一种表现在那里，就是我们所蒙的恩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做成了一个功，你不一样了。久久回顾一下，哎，我真的不一样了。我说过，有生命的一定会成长，有生命的一定会改变。如果你说我就是这样，我本来就是这样，好，听过一个姊妹，她吵着要离婚的时候，然后她 他的先生说他怎么怎么，他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吗？本来就是这样。他还是基督徒哦。他说我本来就是这样，是你不认识我而已。把他丈夫讲得他哑口无言，不晓得该怎么讲。那他大概只能说，那我以前是怎么样，没有眼睛，没有戴眼镜看你的呀。这常常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感哈，我是可以改变的，我不一定要这样啊，我不是永远这样的。这是神看我们孩子，你不会永远这样，但是我要你怎么样，越来越光亮，越来越光亮，然后长成他儿子神家的儿女的模样。好，那今天呢，我们啊，从这个来去，我的题目哈，来去，还有蒙呼召，蒙呼召之后，一定会带来一个使命，一定会带来使命。这个使命有点讲得太硬了哈，就是会带来一个目标，好吗？一个目标，使命包括你的里面的一个责任感呐哈，包括你有责任感，包括你有认同感哈。啊，包括你有一个心智啊，然后你有个目标，你会向着目标前进。所以当你说我是蒙召的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是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忠心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开始形容我们这些基督徒哈，叫做什么圣徒，也是在主里忠心的人。那个忠心是我们绝对可以自己由自己负责，圣灵没有办法勉强你忠心。我们的部分有我们的部分的，神的部分有神的部分的，我们不能做的神做，可是我的部分的神不帮你做。这个是我们的神当父亲的不会纵容孩子的地方，这个你该做的，你该站起来，你该行动，那是我们要负责任。所以使命意思说我们有一个行动。好，那这个使命的方向呢，我们用保罗我们这个跟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传福音的保罗新约里面有大部分的书信是他写的哈，十几本书信他写的。那他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从保罗怎么成为基督徒，然后到最后完成了神给他的，好，这个是一个神给他特别的一个任务，写下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保罗书信给教会的。那个时候耶稣在的时候还没有教会，耶稣预言过教会，可是还没有教会，耶稣也没有当面对教会说话，是借着约翰在启示录第一次对他在还没有的教会说了七个教会的这个书信啊的话，传了七个教会的话。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帮我们写这些书信的这个保罗哈，通常我们会很怎么样，很尊敬他的话，我们很信从，对不对？非常的认同，然后我们也以他为我们的榜样哈，因为他也讲嘛，他说我学基督，你们也笑话我；笑话基督，你们笑话我。他非常笃定的这样讲，哈，等于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被笑话的人，人家看着我们的一个榜样，好像我们就在感化人家，在督促人家，在吸引人家向着基督，哈。这他的意思是这样，不是我们就变成很伟大，不是这个意思，哈。好，这个保罗的经历，刚开始他是恨基督徒的，他没有跟耶稣在一起过。但是他非常恨基督徒，为什么？他有一个很忠，他有一个很 loyal， 很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忠贞的哈的一个宗教，叫做犹太教。到今天很多犹太人为什么不信耶稣？他们就是对宗教的一种效命，可以这样讲，虔诚也是，但是还不是只有虔诚。就是一种效命，就是我可以为他死的这样的一个宗教，一个信念，就是啊，效忠哈。还有像现在早上才谈到那个伊斯兰回教，他们就是这种哈，我可以死啊，我相信我死了，我杀人我可以上天堂，他们这样相信哦，他们那个可兰经啊什么什么啊信条是这样讲的哈，所以就类似这样， 保罗那个时候的那个宗教可以说狂。刚才我们念到十三节，他说我为什么癫狂？保罗是一个癫狂的人。当他还要恨耶稣的时候，他也很癫狂；当他向着基督的时候，他也很癫狂。有一点，保罗是一个，他如果认定这是真的，这是我要的，他就怎么样？对，从头到尾视死如归，他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凭着他的一些背景，他有两个国籍嘛，罗马的跟他自己的那个犹太的他就到处要逼迫杀死这些基督徒，要把他赶尽杀绝。就在路上的时候，神出手了，碰到一道光，那道光强到那个光是真光。你知道神的降临，神的同在哈，不是只有我们想的那么的甜蜜。我们有时候说神啊，请你，不是那么甜蜜哈。在整个旧约新约的这个圣经的一个整体概念呢哈，神是烈火。每一次你看到新约还有哦，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地怎么样？那么怎么样？整个怎么样？屋顶怎么样？震动，对，震动。每一次旧约谈到神的降临都是震动，而且那个震动比我们认为那个地震还要可怕的哈，那会很吓人的。我想神太伟大了，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这个时候的这一道光一照下来，保罗那时候叫扫罗眼睛瞎了。我们能不能正眼看太阳？我们连那个紫外线我们都躲得不得了，是吧？他一下瞎掉了。然后他讲了三句话，我要你记得。我没有写在你的大纲上，但请你记下来。是《徒行传》那里哈，那有两个地方哈，我们以22章为主。他讲过两次哈，22章为主哈。你可以不用看，你听我讲，因为你应该都有印象哈。他很重要的，他的三句话。当他眼睛一瞎，他说：“主啊，你是谁？”第三句要说什么？我当做什么？第一个，他的称呼是主啊。以前他是为了宗教的信条热心，现在他开始指向一个活的神。主啊，你是谁？这我该用神的你了哈。然后第三句话叫做我当做什么，还是你要我做什么？等一下哈，当做什么哈？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上门徒培训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跟保罗对焦一样的这样的历程。第一个，首先你认定的是一位主。彼得碰到耶稣的时候，刚开始他说：“夫子，老师，你教得很好，你很有，讲话很有权柄，你的其他的那个专业什么都很好。”后来就转到：“主啊，我是个罪人。”啊，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起点。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光一照，我们会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实在是需要一位主，生命的主，而不是说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很好，因为教会里面的信徒呢很有爱心，让我觉得很羡慕，我很想这样子。不是，他说主啊，意思说我已经是一个仆人了，我已经是一个在你的下面服下来的人了。但是他需要搞清楚你是谁，他开始有个反思了。我信的是什么？到现在的保罗可以说正的反的全部600多条的条例，他们犹太人自己设的哈，他可以倒背如流的，他竟然不知道他信的神是谁。到这个时候他终于开窍了，信宗教不是信仰，信仰是一位活的神，是一位我可以面对他 即使我瞎了眼，我还是可以确定这是真实的跟我的关系。所以他感叫这一句话，主啊。弟兄姐妹，不管你的人生在什么时候，你可以呼叫主的名，记得吗？彼得很有信心的说，主如果主要是你的话，你走水面我也走出去。你们不要笑彼得哦，彼得很有信心哦。十二个只有他敢下船，我们不要把一些圣经人物都把他什么化了。有时候我们会把马大好像觉得他是一个这个姊妹呢服侍的不对，或者是彼得真的是很会说大话哈，很会闯祸哈。十二个门徒只有他敢下船，你敢吗？你说我很有 sense， 我才不会下去，我又不是耶稣啊。可是他就可以，因为主啊，如果是你，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不在于我们斗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啊，够还是不够，还是好还是不好，还是怎么样哈。但你对你的主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忠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任。彼得没有死掉，那时候没有死掉啊。但是因为他的不成熟，因为他的有限，那信心会长吗？我说信心会长，信心像一个真的一个种子，有生命种子，它会长。结果呢，马上那个环境，他如果看着主，他就苟，他已经走了，他已经离开船了，就沉下去了。好，所以这个认定你是我的主，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抓住的。有时候在我们信主之后还有一段时间才 suddenly 突然间，哦，我已经有生命的主人了，我不算是我自己活着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好像被打了一巴掌一样醒过来啊！你本来就是已经有耶稣做你的主，只是你怎么样，你还不想吃他的，我们台湾说投入哈，你们叫什么，就是就是找那个我的老板呢，还不想让他当老板呢哈。台语叫做讨楼，就说我吃投入，就说我找一个工作，然后做我的这个饭碗呢，就像吃饭碗一样哈。突然间醒过来说，那个主包括你的身心灵的主，他帮你做主，他帮你全权的负责，这是这个意思。所以主啊，你是谁？这是我们每一次在学习这些神的话语的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在基督哦，不是人的，不是这些世上的学问，基督的知识跟恩典上，我们要一起成长，一起长进。这是那个彼得讲的话，老彼得话，我很喜欢老彼得的话，他是那么有经历，好，是非成败一切过去了。可他给我们走出了一条让我们觉得我敢这样走下去的这样的一条路。他说我们需要在知识，就是我们在学习的，现在你概念把它放进去了，你在学习了。如果今天有一个概念哈，麦麦说如果你不这样信的话，你就会什么都信，你这个不信，你不信真的，你就会什么都信，假的你也信。那如果我们没有在知识里面成长的话，这个恩典会变成个人的经历，主观的经历，以为就只有这样子，就是这样，不是。你经历的神不是圣经里面告诉你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要继续的去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如果你看到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跟你们所说比较平行的两个书信哈，那哥罗西书第一章他那里提到说，我听到你们有信心，你们有爱心，你们有什么哈，以至于你们可以怎么样，渐渐认识神。这个是真理，认识真理的一个逻辑观念。你认识神不是一下说哦我知道你了，然后就是一辈子的，你才能够渐渐，你越认识神，越进入他的真理里面，越进入他的应许里面的话，那我们就活得越来越茂盛，越来越丰盛，丰盛了哈。用树来讲是茂盛，我们是丰盛哈。所以主啊，你是谁？多认识他，认真的认识他，至少每一天叫一声主好不好啊？主啊，我来了。主啊，我今天很赶，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念圣经哈。他早就知道你没有办法念圣经，你也不会念，可是怎么样，跟他打个招呼， 我这个是一个用我的话来讲了哈，就是睡觉你都会跟家里面说晚安，哦，我不晓得，或许你都不跟家里说晚安的，那至少说主啊我要睡觉了，我好累啊，好，有时候我一定要啊，主啊我好累，我要睡觉了，好，至少你知道他跟你在一起。第三句话是我们一直要学的，我该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因为你是圣经里面用三种我们可以理解的，怎么讲，来形容基督徒哈，我们的要有那种精神，要有那一种特质哈，一个是农夫，我该做什么就是要做事情，不是吗，做工啊，早起早出晚归，不一定要晚归，不要晚归，你按照时间回家就好了，下班就回家，不要晚归，不要像现在这样子日夜颠倒了哈。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很规律的哈，我们有那个农夫那个忍耐，靠着天给我的雨，不怨天尤人的继续做我这个农夫，让他能够出产。出产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说风调雨顺，还要感谢天的恩，天养我们嘛，天生啊，天生地养，地养我们哈，地也是神那个的哈。好，第二个，精兵，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哈，精兵就是我是当兵的，我就不多解释了，当兵的是怎么样，你们自己去想吧，啊。如果当中有没有有人是军人的背景，或者父母亲是军人？哦、OK， 好，你们应该都会比较知道，至少爸爸会给你一副军人的那个，有没有？有没有什么特殊？有没有特殊？只要回到有或没有就好了，你不用教你爸爸，有还是没有？还是说你爸爸穿上军装，他就像军人，回到家就像爸爸？这也有啊，他像慈父一样，你认为你在家看不看得到爸爸的军人的那个风格？有，他点头了，不讲的哈，那有了哈，有没有阿日莎？你自己是军人，好，那我不能问你，我要问别人来问说，那阿日莎有没有军人的特质哈？我看过一些在中国的一些军人的子弟哈，不管子女了哈，呀，他们都差不多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相似的一些表态，好，就是那个已经被养成的那样哈，所以军人是很有特质的，好，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军人，好，他的特质是什么，还有一个像是在场上比赛的，在这个规矩里面比赛的，比赛的精神我们也都知道。所以当保罗说我当做什么，来到跟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的时候，他说要像农夫，要像军人精兵，要像比赛的人，这是保罗的一个诠释，对他属灵儿子的诠释，对我们来讲就是他领受的那一句我当做什么，等于说他也做了，所以他到后来怎么讲，他说我该跑的路我跑尽了，我们有使命就有目标，对不对，你有一个方向，你有一个跑道，要跑到最后，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请你让你的孩子知道人生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么美，跟父母亲要什么就有什么，然后呢想当头就当头。有一次那个谁，那个妈咪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的爸爸的旁边坐的都是儿子，车子里面坐的是儿子啊，她说因为美国人不一样嘛，美国人司机如果是爸爸旁边坐谁，妈妈嘛，对不对，啊，那他刚才接触我们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们爸爸旁边坐的是儿子，那我一下回不出来，因为我也不开车，我们家也好像我们家是我坐前面，我也没有想过，我就说大概爸爸要开始让他们学开车吧，我这个讲话，我这个回答是很不合那个，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应啊，好， 为什么中国人会让他的儿子坐在他的旁边？有没有人告诉我原因？我没有在谁讲谁错，只是啊。好，有人说重男轻女，我们不解释，我们不评断说这个好还是不好。你说儿子是继承家业的，所以他是第二把手，第一把手在这边，他是第二把手，还有吗？慢慢看，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呀，也有可能。像我儿子很会帮爸爸，因为 you are right, you are right, yeah, 嗯哼，我怎么讲到这个来呢？我怎么讲到这个来？帮我赶快帮我回去连一下，我常常会这样。美芳，你有没有帮我记？以前都留了来帮我拉回去哈。我讲到当做什么？哈 ，I don't know, I'm for, I'm sorry, I'm, I, 我现在连不起来，为什么我讲到这个哈 ？OK, 好，该打的仗，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该跑路，我跑进了，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然后呢？打美好的仗，跑进我的路是什么？最后一句，守住了我所信的道。哦，我刚才要说，不要让你的孩子以为人生都是很顺心的，都是无风无雨的，不都是很有趣的。好，有时候孩子会跟父母亲抱怨不公平，你不用跟他解释。很多母亲会跟孩子讲很多道理，为什么这个是公平的？你的不公平，你说人生就是不公平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有时候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心意，有时候也让你很不理解。可是我知道他是我的主人，我当做什么？所以，农夫，或是精兵，或是在赛跑的。不能看别的地方，向前跑，专心的跑，不停的跑。还有就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他用跑哦，不是用慢走哦，不是在散步哦，哈，当跑都跑进了哈。然后，美好的仗我打过了，这个仗不是跟家里的人打，也不是跟我的谁打，这个仗是什么？跟你那看不见的仇敌打。我下一次我在什么时候，我可能下次要讲一下这个撒旦仇敌的这个专题。我们马上快要进到第二期啊，九月我还有一个月，我可能要讲一些专题跟第一期有关系的专题哈。那我们现在第一期的都到今天这个课程就要结束了，我就用那个保罗这一句话来做我们的结束哈。守住你所信的道，你要守的就只有一个，我跟神的关系从来没有被任何的因素，大水不能淹没，没有什么可以隔绝我跟神的爱，可以挫伤亏损我跟神的关系。神认我是一辈子这样认我的儿女，不离不弃的。我抓住神，我认定我的主，我的父，我的主，记得这个主是耶稣哈。那我每一天有圣灵跟我同在，我也是一样守住所信的道。这个就是你那个认证，天国国民的认证，还有我自己某某人在生命册上那个名字的认证，一个最后的一个成绩单、结业证书，然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们还没有到，继续跑。好，那我们今天这一课就基本上就到这里了哈。那我们下一次有那个刘蕊要帮我们上那个郑牧师的那个世界观，基督徒的世界观，上次没有上完的讲义哈，他会再给我们这样哈。好，然后九月我要有一些专题，关于第一期的专题，就特别针对哪一个我们的生活的实践性的哈。